非常谢谢啊，大陆弟兄邀请我来这个地方，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跟你们在一起敬拜，非常好的享受。谢谢诗班，非常美的歌声。我是30年从中国来到美国，读书读了6年，拿到我的博士学位以后，然后呢，我在微软做事情 ，Microsoft 做事情10年。10年以后，神的呼召，我就呢离开了公司，然后又去读神学，然后呢又在西雅图南区正道堂，在那里牧会14年。那现在呢，从今年开始呢，我正式加入了一个宣教机构啊，就是华人基督徒培训资源中心啊，我担任他们的北美部主任。那很多时候有机会到不同的教会来服侍神，也服侍我们的众弟兄姐妹。在服侍当中，我就常常会问一个问题，这是我今天要问你们的问题：我们的国家如何？我们的教会如何？我们的家庭如何？我们的个人如何？如果诚实的话，事实上许多的回答都不乐观。我常听到有人说啊，对中国感到担忧，经济起飞，物质享受，精神混乱，玩世不恭，道德败坏，信仰危机，人心空虚。对美国也是一样，美国感到忧虑。虽然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建国的为基础的一个建国的一个国家，但是看看现在的情景已经非同往日。那道德，我们可以看到道德日益败坏，越来越多的人对信仰是漠不关心。在几十年前啊，在美国人家就做个统计，大概是有90%的人相信神啊，他愿意按照神的教导去做。然而呢，在2011年就有调查，他说有44%的人，他不会花时间来寻求永恒的智慧。然后呢，有46%的人从来没有考虑过他们结束了这个世上的这个生活以后要到哪里去。然后呢，有18%的人不认为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的目的和计划。这就是谈到了对这个国家，对教会啊，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是什么样子，但是很多时候到不同的教会就会发现常常有不同的抱怨，比如说教会没有方向，没有沟通，没有突破，意思就是这个样子，前门进来后门出去啊，就好像一直在这里做一个维持的一个工作。为我们的家庭感到担忧，家庭外面有的问题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家庭仍然也有，还有对我们个人灵命的担忧，不冷不热，不冷不热，怎么办？那我在神面前的一个领受就是，我们需要复兴，我们的国家需要复兴，我们的教会需要复兴，我们的家庭需要复兴，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需要复兴。那在圣经里面我们读了尼希米记是非常好的一卷书，那这一卷书其实就谈到了复兴，谈到了复兴之路。那我今天呢给你们一个开始，我们说要想复兴，复兴之路的开始到底在哪里？到底在哪里？我们盼望我们今天从我们所查考的经文当中，也就是尼希米记1章1-11节，我们一起来看看神如何借着尼希米向我们教会揭示出复兴之路。那好，我们现在查尼希米记，我们要稍微知道一下它的历史的背景。那尼希米记它记载的是以色列历史当中最黑暗的一段时期的故事。那当时呢，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70年之久，在这被掳的70年当中，他们王国、他们的圣殿和耶路撒冷城墙被摧毁， 他们生活在一个非常悲痛的当中。在这个痛苦的时期当中，以色列人流落是异邦，接受了异邦的文化和教育，因着这个缘故，他们的信仰，他们对神的爱和对神的信心渐渐的失去了。在这被掳的70年当中，以色列人的光景是非常的凄惨。它主要表现在下面这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与神疏远了。以色列人本来是神的选民，他由亚伯拉罕开始，然后呢，神带领他们进入了迦南的美地，经过了世世代，然后呢，借着神的拣选，大卫建立了以色列国。以色列人一直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是繁荣昌盛，因为他们懂得如何的依靠神。但是非常可惜，在大卫和所罗门王之后，以色列国便分开了南北两国，而当中呢，也有些王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后来呢，他们的罪恶是越来越大，神就让他们被外邦所亡，然后最后呢，被掳到巴比伦，在巴比伦70年。在这被掳的期间，他们觉得他们离神非常非常的远，他们发现他们和神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的脆弱，他们怀疑神在哪里，为什么神一直看不到，就是神在他们身上彰显作为。这是一个与神疏远的时代啊。那些在巴比伦长大的那些以色列民呢，他们呢，基本上呢，很多时候就忘记了神，耶和华真神，与神的关系非常的疏远，这是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呢，就是他们有个非常空洞的敬拜。以色列人本来有一座辉煌的圣殿，按照摩西所吩咐的律法常常守节，有各种各样的献祭啊，敬拜神是何等的充实。然后呢，他们呢，就是信仰敬拜是整个百姓生活的一个核心，是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然而呢，在被掳的70年当中，他们已经没有圣殿，那个时候开始建立了会堂，在新约时代的那些犹太人的会堂，也就是在这个时代开始建立出来。那但是呢，他们在会堂当中读圣经，然后呢敬拜，那敬拜呢渐渐就失去了意义和实质，流于空洞和表面化，只有宗教的外表，缺少了敬虔的实质。所以他们被掳70年当中，那个时候的敬拜都是空洞的敬拜，这是第二个特征。第三个特征，自我为中心。以色列人一向都是从事着农业和一些简单的贸易为主，从来没有接触过亚述、巴比伦这些强国，他从来没有到过那些很庞大的那些城啊，没有经历过商业帝国的繁荣。外邦人的生活丰富，并且有各种各样的出产，令他们非常非常的向往，因此他们开始追求物质上的享受和安定繁荣的生活。渐渐的，他们和当地人同化了，慢慢的投入了外邦社会的生活当中，开始对宗教信仰失去了关心，个人他只顾自己如何的赚钱，怎么样更好的享受生活，很像现在在中国，很多农民进了城市以后，慢慢慢慢融入到社会以后，所产生对信仰所产生的一种态度。还有一个道德标准的降低，以往他们以做神的选民为荣，他们严格的遵循神的律法，但是渐渐的开始松懈，神对他们的要求也开始渐渐的淡忘。他们不但确实地遵行神的教导，又开始娶外邦人的女子为妻，生儿育女，并将了外邦人敬拜的偶像带进了他自己的家中。他们把的生活标准降低了，以前很多道德标准好的，现在一个一个就没有了，就如同像我们一样，以前同性恋谈这是根本谈不到的事情，现在好像一个一个好像都慢慢被人接受了，概念就是如此。还有，他 们失去了理想。在面对强权，也就是亚述和巴比伦强大的帝国以及埃及的威胁当中，他们就在列国强力的压力之下，就产生了一个无奈感。哦，算了，倒不如忘记过去的神，忘记了耶和华，在这里安定的顺服政权。慢慢渐渐的，他们就适应了，适应使人失去了敏锐的感觉。他们被周围的环境腐蚀，失去了理想，失去了他们起初的热忱，他们无奈地生活在巴比伦。今天我们的情景和当时的这五种情况是非常的相似，我们许多基督徒与神的关系疏远了，我们很多教会一直在这里不冷不热，我们对神失去了信心，感觉神好像离我们很远，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唱诗，好像说神在这里行什么样的大能，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很多时候我们的敬拜也流于表面上的形式，敬拜神只是一些点缀，一些装饰，而我们的内心却非常的空洞，失去了敬虔的实质。宗教活动只流于表面化，那教会的生存的目的只是为了什么？做礼拜。我们每个时候，我们基督徒来到这个地方就是做礼拜，坐在那里不动，一直做下去。这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情景，很多基督徒放松了自己，我们渐渐地失去了理想热忱，对我们周围的环境感到失望，我们就如同生活在一个被掳的状况当中，被环境所掳，被我们的罪所掳。特别是我们这些生活在海外的华人，我们就像当时尼希米一样，背井离乡，我们生活在他乡。如果我们要活出神的心意的话，我们一定不能停留在被掳的时期，我们必须回转，必须重建，我们需要复兴，华人教会需要复兴。因此我想我们可以从尼希米记当中学到许多复兴重建的宝贵功课。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尼希米记它的一个中心点就是建造城墙。您能看这个 PowerPoint 上面这个经文，就是尼希米记第二章十七节，在这个地方他把尼希米记的中心点告诉了他们。他说什么？他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到了。来吧，下面怎么说？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重建非常的重要，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免得再受凌辱。重建城墙啊，这个就是尼希米当时在神面前领受的意向和使命啊，也是他也就成为了当时一位领袖，带领以色列人复兴重建。城墙的重建和复兴有着亲密的关系，非常重要的关系。首先，城墙的重建，城墙是神选民的保障。什么时候他们有城墙，什么时候他们就有保障；什么时候失去了城墙，什么时候他们就失去了安全。还有，城墙的重建，它是神选民的见证。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它是遥指天上的耶路撒冷。什么时候啊？这个是吧？城墙它可以分成什么是城墙内，什么是城墙外。没有城墙，内外就没有分别，圣洁和污秽就连在了一起。还有，它是神选民的界限啊，分别为圣的界限。什么时候城墙被摧毁了，什么时候内外就没有别了。还有呢，这个城墙它不仅保护了神百姓的信仰以及他们身心的安全，它也建造了能够这个使这个民心能够重整，让神的百姓可以走上复兴之路。因此重建城墙非常的重要。当初 以色列人需要重建城墙。今天我们教会，我们的基督徒，我们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教会都需要重建神的城墙。那好，我们现在一起来看耶利米记，耶利米书，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当时以色列人遇到了严重的信仰危机，严重的生存危机。第一节到第三节，以西米记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当时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亚加利亚的儿子尼西米的言语如下，他说亚达薛西芒20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策城的宫中，那时有我的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上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了，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车毁，城门被火焚烧。那这几节经文他就告诉了我们，他说有一天尼西米的一个兄弟和一些另外一些犹太人从在去耶路撒冷做了一次短短的访问，然后他们回来就向尼西米报告说，他们访问所看到的结果是什么，他们所诉说的是一个非常悲惨的故事。第三节他说什么呢，他说那些被掳剩下的人，就剩下的人很少了，在那里遭了大难，受了凌辱，就是他们的生活是非常非常的凄惨，并且呢，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毁，然后呢，圣城被火焚烧。第三节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从这些人的汇报当中，尼西米看到了问题，看到了危机。能够看到教会问题的其实是好事，很多时候我们很怕别人说在教会里看到问题就怕人家说，懂吧，啊，好像这个人怎么样，其实看到问题不可怕的，啊，看到问题不可怕的，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看到问题是好事，因为关心神的家嘛，如果你对这个家你不关心了，你就无所谓了嘛，你看到这个事情发生你就无所谓，说看到问题本身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呢，问题是在哪里？当我们看到问题以后，我们的反应错了。很多时候我们在问题、在困境、在危机的面前，我们通常有错误的反应。比如说，这是开始什么呢？抱怨、争斗，就开始顶撞出来了。这是一个反应错误的。还有呢，我们隐藏，我们演哦没事儿，或者是什么，我们逃避。哎，这个是什么呢？错的反应。那在问题面前，在危机面前，我们一定要有什么正确的反应啊？这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尼西米所要做的反应。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到底这些反应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比如说，在问题和危机面前，我们抱怨、争斗，我们一些人的反应就是生气、苦读，甚至是抱怨、暴力。因为生活没有按照他们的心愿进行，他有多少基督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对付自己的怒气，我们不去对付，甚至很多时候我们把它当成理所当然的，我们很多气发在谁的身上，比如说发在我们孩子身上，发在孩子身上的时候，我不发脾气他不听话，所以说你就发脾气啊，其实这是我们的怒气，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问题，我们不知道。那很多时候我们就看到了抱怨，抱怨的原因就是我们自己内心有怒气、有怨气，我们抱怨人、抱怨教会、抱怨我们居住的国家，甚至我们抱怨神，因为神没有回答他的祷告，神没有按照他所要求的去做。抱怨影响人喜乐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什么？就是抱怨。其实第二个，我们的反应是逃避。逃避在问题面前，我们很多人的反应呢就是逃跑。那比如说看到教会的问题不顺心，就选择离开教会了，这个教会没希望了，走吧，眼不见为净，那就是选择了逃避。 在比如还或者是在人感到心痛的事情面前，我们选择把痛苦埋藏在我们心当中某一种上瘾的一种形式上面。很多人知道为什么他会有那个叫做工作狂吗？工作狂他很多东西，比如说在家里面很不顺心的事情，他就什么就一天到晚就待在工作当中，他借着工作来逃避在家里面的问题。我也看到一些姐妹也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她和老公产生了问题，那怎么办呢？有时候说不清楚，正好生个孩子，那就什么呢？她的注意力留在孩子身上，其实也是一种逃避，她没有愿意去勇敢的面对。因此我们必须什么？学会勇敢的面对。很多时候我们在外面别人看起来好像是很不错，但事实上来我们在家里面我们活的是非常的悲惨，逃避。还有一个是什么？隐藏、掩盖。很多时候我们人生活的方式是一种掩盖，我们生活，我们把自己的受害，把自己的支离破碎、软弱有限和不完全，家中的很多问题我们掩盖不讲的，为什么？多丢人的，或者是家丑不可外扬。很多时候你人家来到教会，我们通常会问，哎，怎么样啊最近？通常的回答是什么？不错，很好，是不是？事实上呢，他刚刚在路上还吵过架了，是不是？哎，很多时候我们是这个样，其实真的是不好，但是我们通常回答还勉强有笑容，很辛苦的。因为我们在危机、在问题面前，我们不知道如何的面对，我们选择了掩盖，我们选择了掩盖。那正确的回应是什么？正确的回应就是要积极勇敢的面对，这就是尼西米的回应。这是我们在问题面前也应有的回应。我们一起来看，很重要，我们需要正面积极的面对问题。那正面积极的面对问题的第一步，这是什么呢？我们需要牵挂、重视、心重、负担。这就是尼西米。我想当时许多以色列民他都知道耶路撒冷悲惨的境况，然而真正能够像尼西米一样正确面对、积极回应的人只有少数，只要他几个人。大家知道都选择不同的方法，但是尼西米不一样，他积极的面对。积极面对的第一步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的牵挂、重视、心存负担。你看，我们从尼西米这个迹象我们可以看到，他感到忧心，感到痛苦，他挂在心中，他对此产生了极重的负担。尼西米记第一章第四节的上边半节，第四节的上半节他说什么？我听见这话就什么？就坐下哭泣，然后什么？悲哀极深。我听到了那个报告，那种很悲惨的事情，哇，我心里面负担产生。我产生了，他清楚认识到神百姓的生活和神所预定的目的相差的是非常的遥远。这种问题以及摆在他面前的形式向他进行了挑战，改变了尼西米整个的人生，也为他以后工作的方向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力量。这让我们看到，除非我们心中觉得有工作的负担，我们不会觉得工作的担子很轻松，神必须先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实际的情况，然后我们才有可能被神使用，把祝福带给别人。尼西米选择了就是什么？重建城墙。但是在他重建之前，首先他要对此产生负担。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看到，对不对？你对教会感到忧心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你的负担应该起来，负担应该起来。但是可悲的是，我们一些人对神家中的事冷漠无所谓，就自己家里的问题采取逃避的态度，看不到自己的问题，或者是选择，或者是不愿意看到自己的问题。尼西米的榜样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有国度观，我们不能只关注自己眼前的利益。事实上，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与远在巴比伦的尼西米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两个差得太远了。 根本没什么直接关系，因为他自己生活在巴比伦皇宫当中的生活是非常的丰富自然，就好像现在中国离我们美国是非常的遥远的，好像他们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和我没有直接的关系，我没有呼吸到被这个严重污染的空气，我没有受到雾霾的影响，我没有吃他们的地沟油，我没有一天到晚的被谎言所淹没，我不必为能不能自由的敬拜神感到担惊受怕。为什么呢？因为我丰衣足食，我在这地方有个美满的家庭，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一样的。尼希米为遥远的耶路撒冷的人们，他流出了他怜悯的眼泪，即使他们住在是非常遥远的巴比伦，他关心那些非常遥远他甚至从来没有遇到从来没有看到的人，虽然他没有遇到没有看到过这些人，但是他觉得他们这些人在这个距离上好像是非常的遥远，但事实上呢，在他的心里他觉得是非常非常的近，他在乎他们，他关心他们。复兴的第一步就是要我们有人先认识到我们需要复兴，通常呢，这个认识到需要复兴的人后来就成为属灵的带领者，成为了领袖，这就是尼希米。你首先你要看到我们需要复兴，如果这个教会如果这个家庭如果这个国家没有看到说我们需要复兴的话呢，我们就会一直这样不冷不热的生存下去。第二点，积极面对啊，积极面对是什么呢？要认罪悔改，我们要祷告交托。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做法，因为积极面对的第一步是什么呢？是牵挂重视。如果呢，我们只是停留在牵挂重视的第一步的话呢，我们就会什么呢？我们很可能变成焦虑，我们很可能忧虑。为什么？你挂虑也解不脱，那你不就一直压在这个身上吗？所以你必须要学会什么呢？交托。你不交托的话呢，你麻烦了，你一定麻烦。祷告交托非常的重要。我们看尼希米记，尼希米记呢，这个第一章的第四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一节，这个地方谈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认罪悔改、祷告交托。认罪悔改、祷告交托。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他说，在天上的神面前，他就什么进食祷告说什么呢？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呐、啊，我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是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祷告，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的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章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你们招聚回来，待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十一节，神呐、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你民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恒通在王面前蒙恩。当人遇到问题的时候，当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一个反应就是乱抓了，就像什么，就像一个快被淹死的人一样。被淹死的人，他会什么呢？他会乱抓，对不对？他不知道怎么，他就乱抓，他想靠自己的能力去找出一条解决的方法。啊，这是他们要做的。那这就是其实呢，这样没有效的。尼希米非常清楚知道这一点，他知道解决问题的关键在神。因为一切都在神的掌管当中，因此呢，他在 困难和危机面前，他选择什么呢？进食祷告。他的祷告呢，其实有好几个特点，我们是可以学习的。第一个特点，他的祷告是紧紧抓住了神的应许。祷告紧紧地抓住了神的应许，这是在第五节。第五节的时候，他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呐、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什么？”守约施慈爱，这一点很关键。守约施慈爱，你心里把他祷告建立在神与他子民所立的约上面，建立在对神品质的一个认识和信心上面。他说：“神，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坚信神一定会持守他对以色列人的应许，这就是信心啊。这一应许呢，最早开始什么？就是来源于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这个地方他就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他知道说神也有怜悯的心，无论犹太人以色列百姓如何的去远离神，神都会什么呢？神都会愿意接纳他，因为神是施慈爱的神。今天无论我们是多么的败坏，无论教会是什么样的情景，如论我们的家庭是什么样的情景，我们个人是什么样的情景，我们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没有神不能解决的问题，因为神是一切的主宰。今天在教会、在家庭的问题面前，我们常常听人说：“啊，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再说也没有用，别理他了。”我们就怎么这么肯定呢？我们为什么会这么肯定说神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呢？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紧紧地抓住神，然后我们的祷告需要是什么呢？认罪悔改。啊，你看尼西米，啊，尼西米他认罪悔改是非常的让人感到钦佩。第六节的下半节和第七节。第六节的下半节和第七节，他说什么？他说：“我与我的父家都有罪了，我与我的父家都有罪了。”然后什么？他说：“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这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章言。”在这个地方，他用了唯一的一句话，他说：“甚是邪恶。”这个是强调了，如果你看原文的话，它意思是什么？他说甚是邪恶，邪恶就是说我们是大恶了。他承认自己犯了严重的罪，并且你注意他用了一个词，他说我们，他用了我们这个人称的代名词，而不是他们。他说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第七节，他为过去的挣扎，他与人一起同认罪。其实你说嘛，你这个以色列人犯的罪其实和尼西米是没有任何关系。如果说起来的话，尼西米不应该负责任的，他不应该负任何的责任。因为当以色列人不被被掳的时候，尼西米还没有出生呢。但是呢，他认为什么？以色列人犯的罪跟他是有关系。他说我们，他说我也有责任，我也有责任，我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我有也有不可逃脱的一种责任。很清楚，我们需要知道这一点。比如说如果教会出现问题的话，你们先找谁啊？问题在谁身上啊？找牧师，很多时候是不是？哎，你们没牧师，找谁？长老。长老没问题，找谁？找大度，是不是这样的？都是这样子。你反正说教会出现问题的话，都是找这个头了，好像和我们没有关系一样。事实上有关系没有啊？每个人都有关系，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是这个家中的一份子，我有关系，因此我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有逃脱不了的责任。很多时候都是这个样子，打球的时候球打不好的话，立刻输球的话找教练，是不是？然后其他人，其实每一个球员都是有关系的，没有一个人不是，因为你是一部分嘛。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一点。 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一点。然后我们接着看第九节，他说什么？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召聚回来，进入我所为他们所拣选的这个居所。那就是你心里紧紧地抓住了神的应许，无论在哪里，神都要把他们重新带回来。记着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认罪。但是你知道什么叫认罪？对不起，我刚才讲了这么多，后面人可以听到吗？因为这个我突然发现好像我离这个麦克风好像是蛮远的。谈到认罪，什么是认罪？认罪不是说把你一下子打了，说你这个傻瓜，你这个笨蛋或者什么东西，你这个就把他骂一顿，这个不叫认罪的。认罪是要让他看，他的目的是什么？让他看到方向。你认完罪以后，你的出路在哪儿？你的出路到底在哪？这个地方他讲得非常的清楚。第九节，他说：“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了，怎么样？你就会回来，你就会重新来到神的面前。”同样，今天我们谈到认罪悔改，我们的重点不是把我们以前的东西骂得一塌糊涂，一直在数算以前的恶，重点不在那里。重点是什么呢？说好，然后我们的前面方向在哪？这个是我们需要去重视的。家庭也是一样的，很多时候两个人出问题，吵，一把成这个好久以前的历史都搬了出来，而事实上那个不叫认罪悔改。认罪悔改是什么呢？悔改就是说我们往后该怎么办，向前看。同样的，我们的教会什么要向前看的，我们需要这个样子。今天我们国家的主要问题是我们缺乏一个真正的认罪悔改的报告，我们的教会可能也是这个问题，也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缺乏的是一个认罪悔改的祷告。问题反正都不在我，反正都是那些做领袖。同样，我们的家庭也是一样的，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第三个要点刚才谈了，对不对？认罪悔改。第三个是什么呢？我们需要挺身而出，挺身而出，然后呢，承担重任。尼希米记的第一章第十一节，尼希米记第一章第十一节，就是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尊敬畏你众仆人的祈祷，使你的仆人现今恒通。下面怎么说？在王面前蒙恩。下面这句话是什么？我是王的酒正。这句话非常的关键。我是王的酒正，你知道吗？作为酒正，他在全帝国当中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因为什么？他非常接近王。事实上呢，他可以说是国王之下的第一人，他直接主管着国王的饮食。没有哪一个人比他更适合把犹太人同胞的要求带到王的面前。也就是说，在所有那些以色列人中间，他也是最适合带领他们重建复兴的领袖。他知道了自己的身份，他说：“我是做王酒正的，我是这件事的负责人，这是我的责任。”今天当我们站在困境和问题面前的时候，我们是否知道自己的身份？我是谁？我要在这里做什么？在问题面前，在危机面前，我们的反应可能是不一样。通常两种反应，一种反应我们叫做自保者，另外一种反应叫做什么？受命者。什么是受命者？受命者就是有使命。面对危机，自保者常常想到的是危，而受命者看到的是机会。自保者看事情的眼光看得低，看得窄，看得近，他只注重眼前的利益，只考虑说近期的好处，只从人的低处看问题。而受命者的眼光是不一样的，他们站得高，他们看得广，看得远。受命者看问题是从神的角度，从天国的角度看下去的。 他们想的不是自己得什么样的好处，而是神的旨意如何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的。他们看重的不是自己眼前的好处，而是什么永恒的利益。我们中国人常常有一个自暴者或者是难民的生这个心态。比如说，我们常常习惯以旁观者的心态来看热闹。因为我经常到中国去宣教，我在中国的时候常常看到这种情况，出事的时候看热闹的人比解决问题的人要多得多，大家就围着那里去看吧。当人家指责你为什么你不去见义勇为的时候，他说什么？凭什么是我？没有公德心也是一样的，你什么东西都乱扔，那就这个很多看到就是取快的公务以后就溜走了。啊，挤火车上车什么都各方面都不排队，甚至你像坐飞机也是这样，飞机还落地之后还没有坐稳的话，大家上去要拿行李，好像是什么不走的话就下不了飞机一样的，像难民的心态。所以说，总有人说，中国说一个中国人是条龙，然后呢，一对中国人是条什么？你们都知道，是条虫。我们没有注意到，懂吗？但是这是我们的教会。即使在嫉妒心上，中国人也有难民的心态。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我觉得很有意思，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美国人的嫉妒心是什么？他说，如果你比我的能力强的话，那么呢，我就会回家去努力的学习，认真的查考资料，仔细的研究试验，最终就是为了超越你，使今后我可以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你的面前。美国人，日本人的嫉妒心是什么？说如果你比我的能力强的话呢，那么我就会主动找上你，和你交成朋友，在我和你交往的过程当中呢，将你的优点长处、先进的知识临摹学习过来，然后呢，再加上改进发展，最终使我能够超越你，然后可以傲视你。中国人的嫉妒心，他是说，如果你比我的能力强的话呢，那我就会憎恨你，因为呢，你让我失去了面子，然后呢，处心积虑的来挖你的墙角，撤你的台，搞得你连我都不如了，这样我就可以一个胜利的者的姿态出现在你的面前。许多华人教会，华人的基督徒其实很多时候也继承了难民心态的这种恶习。华人参政的很少，我们选举的时候投票率是很低的，我不知道这次你们有没有投票投成什么样子，如果投的话非常感谢神啊，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然后宣教的参与好像那个和我们没有什么太多关系啊，我们这地方已经还有很多人信没有信主的需要就是还管到其他地方了，我们能力不够啊，等等等等，很多是这个样子的。中国也是一样的，在中国走了很多地方，谈到奉献，他说啊，其实中国的教会奉献其实是不缺的。为什么呢？说如果温州的教会每一个教会都能够十亿奉献的话呢，他全中国的这种宣教都可以 cover 的，没有问题的。有钱，问题是没心。我们需要复兴，我们的教会要想复兴，一定要有一个使命感，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受命者，我们一定要看得远，有国度观，我们必须这个样子，不要成为自保者。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好了，有谁认为自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的话，请你把手举起来，我看一下。不是太多了。有谁认为自己是基督徒了？你把手举起来，我看一下。基督徒，哇，很明显，基督徒要比耶稣基督的门徒要多得多。哎，你知道一件事情，很多时候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我先看一下。很多时候，让我们承认自己是基督徒比较容易，但承认自己是门徒比较难。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他说基督徒呢是什么呢？通常我们说基督徒是平信徒，而门徒是什么？是献身的基督徒，是超级热心的基督徒。那平信徒呢，他接受的是耶稣基督 为我个人的救主，接受神为我所成就的事。而门徒是什么呢？门徒是要我付出给主的，我们要的只是从神那里来的祝福，而不是要为主摆上，为主付出。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基督徒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的一个简称而已了。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一定要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每个人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最后我想用这个故事来结束我今天的讲道。在1912年4月15号，英国有一艘大的邮轮首次开航，越过大西洋来到美国。当邮船在大西洋航行当中不幸撞到了冰山上面，也许各位可能记得这条船叫做什么 Titanic。 但是船上是非常的混乱，因为每个人都没有意识到这种事情会发生，所以说显得非常的恐慌混乱，大家都在什么都想去逃跑。有些人大声地呼喊，有些人去找出路，有些人赶快跳到那个救生艇上。如果是慢的话，怕什么遇到了，这个出问题了，死了。在这个混乱当中，有一位牧师，他叫做John York。那他呢，就是感觉他在混乱当中，他不知道怎么办。突然他站在高处上大声喊了一下，说大家不要惊慌，他说请凡是基督徒的人，他说请凡是基督徒的都站出来。随即就有几个人想回应了这个牧师的呼喊，站在了一旁，不再与人争抢。牧师就和他们一起祷告，牧师说这正是基督徒站起来为众人祷告的时候。虽然船快要下沉，但是基督徒还怕死吗？如果你真的知道你是基督徒，你还怕死吗？你有永生的盼望吗？他们在一起祷告，祷告以后他们就唱了一首圣诗，愿主，愿与我主相近。一边唱诗，一边祷告，这条船慢慢就沉到了海底。当消息传到了美国，教会便为这个牧师举行了一次特别的追思礼拜。在讲道当中，就让众信徒一同纪念这位神的仆人，因为他牢记和实践了一条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基督徒啊，请站出来。基督徒啊，请站出来。今天正是我们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时代，我们要站立的稳，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必须要重建我们的灵命，重建我们的信心，重建我们对神的爱心，好像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上为主做工。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能听到这样的呼喊，基督徒请站出来。今天我要这样呼喊，基督徒，我请你站起来。基督徒啊，我请你站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今天向我们说话，你今天借着捏西米向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说话，求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有一个国度的使命观， 让我们能够看到你为什么把我们放在这个地上，为什么让我们教会生存在南门这个地方。主啊，你的使命到底是什么？求你触摸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像尼希米一样，像尼希米一样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你让我活在这个地方，生存在这个地方，我应当做什么？我的使命是什么？求你帮助我们。我知道我们教会现在在考虑一个新的牧师的到来，也许新的牧师是像当时的尼希米一样要带领我们复兴，但是主啊，重要的是叫你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复兴的心，在复兴的道路上，主啊，求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成为一个受命者，接受从你那里来的使命。今天站在你面前的所有的基督徒，这是他们给你的礼职，求你看顾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看顾我们的教会，看顾我们的家。重要的主啊，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自己在你的面前有一个重新的建造。谢谢你今天向我们说话，一切荣耀归耶稣。我们这样感谢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